快一会儿又到了星期天了哈，大家再坚持今天一上午。我们呢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谈到从认识福音给我们产生一个愿意的心，然后谈到我们私自的直接面对神的祷告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里边真心的顺服。所以前面两章呢我们是专注在先知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一个人若不对了的话，他所有的服事呢，不管是暂时多么有果效，那至终呢对他自己和神的国度都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今的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边，有很多人是很有才能很有才华，那服侍一段时间甚至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果效，但是至终呢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不对了，生命和品格不对了，所产生的果效到他最后自己因为品格和人的问题所带来的负面的效应是更加可怕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使用预备一个人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他首先一定要把这个人要造就好，然后把他差遣出去。所以呢我在约拿书的前两章，那上帝就专注在怎么改变这位先知，那么后两章我们就回到了那么进入服事之后怎么样去服事，什么样的服事才是更讨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知道呢，如果一个基督徒的服事不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不是带着一个爱神的动机去服侍人的话，那他的服侍很可能是一个宗教律法性的服侍。因为人呢我们是很诡诈的，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我们在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在顺服和悖逆的时候常常我们是二元论的啊，一个就是说这人顺服了或者是这人悖逆了，可是呢在顺服的里边又包含着另外一种悖逆。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顺服不是因为我们心改变顺服，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因为人的心里边嘛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啊，我们呢有的时候因为害怕上帝啊，所以我们顺服一下啊。这是我们在通常教导孩子也是这样，因为呢我们想让孩子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会采取两种极端的手段。一种呢我们就是要诱惑他顺服啊，说你要好好的听爸妈的话，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你买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什么奖赏，他喜欢什么我们给他什么。那我们知道这孩子呢哎，为了要那样的东西，所以他会暂时的按照你的方式方法按照你的心意去行。那另外一种呢我们说我们给你来点硬的，对吧？你要不顺服的话怎么样，我们就恐吓你，对吧？所以当小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看外面捡垃圾了吗，你看天这么的热，对吧？你不好好学习你就跟他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就用两种不同的方法逼着一个人怎么样，一定要顺服咱们。但是上帝的对待人不是这样的，上帝对待人不是这样，上帝知道的人心里有这个诡诈，对吧？所以人的对待上帝是这样的啊，上帝啊我顺服你，因为你太厉害了，那不得不服你我就服你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追求上帝要怎么样能够使让上帝为我工作。所以呢我们借着我们的顺服来换取上帝为我们工作，能满足我们要求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种是非常可怕，但是这样的一种的顺服是常常我们在宗教里边其他的宗教里边所最流行最善于表达的。那我们在所有的信仰包括我们不信和我们不信的人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式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边，你可能很不喜欢你的老板，但是你却很顺服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给我钱呢，对不对？给我薪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单位里面是很顺服的，对吧？但是在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对吧？来到教会我们就不需要顺服了，牧师不付我薪水，对吧？所以你发现人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吧？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呢是随着这些不同的环境在改变，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带着一个宗教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里边给我们带来这一个直接面对心灵的一个挑战，在其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你都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能够活下去，并且世界是按照这个规则的运行的。你表现得好，你就得到的多，你听别人的话，你就得到听话的这种的益处，所以你就 earn something， 对吧？你就得到你所得到的。那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徒的服事可不是这样，基督徒服事是带着顺服的心，带着爱神的心去服事。所以你不能说是我是服事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功德的方式啊，所有功德的方式在圣经上都把它描述成叫吃人的宗教啊，这是很可怕。包括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在基督教里边，我们虽然名字都叫基督教，但这里边这个你要仔细来看太多了，有很多的基督教仍然是传播这种功德的主义，所以呢，最终是让基督徒们活的是又辛苦又劳累。所以我常常形容是说，本来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已经被套满了枷锁，啊，来到教会里面，教会再给你加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带着重担进入教会，然后再背着教会所赋予的重担回到世界。所以基督徒们越活就越的活得没有喜乐。但是我们信仰的本意可不是这样，信仰的本意是让我们从世界所有的枷锁释放出来，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埃及的法老，他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你去教会，你在一教会里边，你一定要特别的审视自己，是教会不断的把枷锁给我了，还是教会让我看到上帝的恩典，记着上帝的恩典使我更有力能力去承担世界所给我的枷锁。所以我们的心灵是在神的福音里得到释放得到解放的。你知道人的累呀，从来都不是肉体的累，最累的就是什么累啊？心累。心累，你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不管两个人相距多远，你开车9个小时你都能开过去，对不对？你上班的时候10分钟你就开得觉得很痛苦，对吧？所以基督徒不能这样，基督徒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主工作，啊，是要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服事也是这样，我们是带着喜乐和恩典的心，带着神所赐给的力量去服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到约拿的服事。但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然后紧接着约拿就行动了，约拿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又涉及到起来了。那第一次起来他是什么呀？属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起来了。但第二次这个起来跟第一次不同了，这次是什么？在大鱼的腹中表决心了，主啊，我一定要还愿。所以说好，主说你起来。你发现紧接着这个约拿的一系列的顺服的行动就表达出来了，是吧？耶和华让约拿起来，约拿就起来了，让他往尼微去，他就去了，让他进城宣告，他就宣告。所以你看到人必须得经过什么迂腐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人就是一到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许愿了，主啊，你如果救我这个难关之后，我就1、2、3、4啊，表决心了。那么神呢也很怜悯人，神说你愿意表决心我就成就你，所以约拿就去了，约拿就去了。所有呢，我们发现在生命里边呢，我们人不得不承认一个特点，我们人都在管教的过程里边一点点的学乖的啊。举个例子，我们开车，你发现越老的司机啊，开车越规矩的，基本上都被罚过基本上呢都自己付过什么代价。那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弟兄，平时开车都是很快的啊。我后来有一次做的生意，我说你现在开车水平高了，他说不是水平高了，主要最近被罚了你看人就是这样啊。我有一个在一起我们一起服侍的同工啊，他是怎么服侍的呢？他也是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出现一些状况，当时就表决心了，主啊，虽然这么多年你呼召我来服侍，我一直都放不下，但是这现在我得放下了，因为我快死了。这回就说如果我活下来，我下飞机一定第一件事情就跟我太太讲，现在一定开始服侍， 省着我后悔。所以他就在飞机上表决心呢，最后飞机终于在纽约那边降下来。他说回家第一件事情赶紧跟他太太说，说老婆不能再干这事业的事儿了，今天神都差点没把我弄死，你要想继续有老公的话，那咱们就赶紧去服侍神。所以你发现他说我挣扎了十多年啊，说神的这种感动在我里边怎么样，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一想到我的孩子还小，钱好像还没存够，啊，总是觉得时机不对。他说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时机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上帝露面不露面的问题，对吧？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不顺服是人的本性，啊，你我也好，我们都是这样，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叫本能的不顺服，并且呢，我们是本能的有很多的理由的。咱们人最聪明的一点，上帝给我们这点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怎么跟上帝讲理这个层面上，啊，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有理由。我发现成为基督徒之后这理由更厉害了，啊，我们顺服神是上帝的感动，不顺服神还是上帝的感动，是吧？神呢，我不顺服你，对不起，是主说不让我顺服的，对不对？每一个人你发现一把上帝搬出来你就没有办法了，对，我们当呼召一些人服侍的时候，他说主没给我感动，主没有感动你拿我怎么样，我只能听神的不能听你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成为这样一种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约拿呢，他去了，他自己呢也成为一个神迹，啊，你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个约拿在鱼腹里待了多久，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被吐出来，在岸上，在进城，这人是什么模样？我现在很难去思想，是吧？在鱼的腹里边，肯定臭得不得了。我在想，第二，你想越南也没有带着牙刷，带着洗漱工具，或者有个一上岸之后有个洗澡的地方，是吧？所以呢，他肯定是很惨的。那主耶稣呢，曾经这样讲，曾经在路加福音这样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约拿怎样成为尼尼人，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你可以想一下，这个约拿一定是衣衫褴褛，而且他那个这个几天没有见到太阳，在这个鱼肚腹里，我很难想象的，这到底是什么样，可能被腐蚀的差不多了，对吧？可能他的整个的皮肤啊什么表现一定是让大家看着很不一样，所以连主耶稣都说这个人在那个时代成了一个神迹。那我们的思想哈，实际上我把它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他是一个活的死人啊！你想大概一个人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发挥点想象，大概也就是这个模样了，对吧？你想如果一个人被埋在这个坟墓里边待了三四天，出来之后也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那么呢，约拿在那个时代，在尼尼微这的人的心目当中啊，他要么是像我们今天想，要么是外星人呢，啊，要么是什么怪人呢，啊？反正他来咱们大街上，这是一个奇景，啊，绝对是一道风景线的，啊。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的，哇，这样一个约拿，在那些在一个大城里边作恶的这群人当中呢，突然出现这么一种景象，而且他一张口说话，再过四十天你们完了。哇，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如果跟尼尼微的人呢穿着长相都差不多的话，我想他说这句话别人可能就把他打一顿就算了，但是他如今这个模样讲这句话那可不得了，对吧？就好像说我们假如说走到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模样，一个东西长得跟咱们完全不一样，非常的可怕啊！他在这一走，他说再过四十天你们完了，那咱们得想一想，真的完了吗？到底怎么样？那你知道尼尼微人他是知道自己是作恶多端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是作恶的人。上帝呢给人的一个怜悯就是人的良知啊没有完全的泯灭，所以无论多坏的人，你发现呢他都有几个他所爱的人，他都有他自己怜悯的东西和怜悯的人。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尼尼微人怎么样就产生了这个震动，他们也觉得自己该死，
啊，觉得自己该死，觉得自己有罪。那就像今天我们到中国去传福音一样啊，我包括跟自己的同学啊、朋友啊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有一点是从来没有人反对的，我就问他：“你承认你是个罪人不？”他说：“对对对，当然当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这个。再回到100年前，你跟中国人说你是罪人不？那中国人也很多说不，我是正人君子，对吧？但今天的中国社会，你跟你的朋友、同学说你是个罪人不？他说：“对对对，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怎么可能不是罪人呢？所以他们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对吧？那么一个人的说话，跟这个人他说话的分量跟这个人事实上是很有直接关系的。举个例子，我们在教会里边，假如教会某人跟你开玩笑说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你可能不太在乎的。但你到大街上，一个警车给你拦住了，然后他说不准动，把手举起来，那你就得乖乖的，是不是？因为你看这个人是警察，这个人有这个身份，有这个权利，弄不好万一开枪怎么办？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你这个人所带出来的信息跟你这个人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可以讲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一些的我们传道人也好啊，还是基督徒也好，每个人都讲同样的话，但是他讲跟你讲就不一样。我接触过一些老传道人，他们为主的缘故在监狱里面待了几十年，如果按照我们在美国神学院所学的这个讲道的方法、讲道的规则，他们这个简直这不能叫讲道，就是讲个故事。但是你发现很不一样，他讲个故事就能把你讲得热泪盈眶，你去重复他的故事，你讲不出那滋味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你面前这个人他是真正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他是用他的生命去来实践他信仰的人，所以他说的话你得要小心了。那么有很多我们是讲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是你一看他的生命你就觉得得了吧，对吧？你的表演是星期天，对吧？平时你就跟我们一样，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最可怕的一点。所以我们从一种角度来，如果我们明白说前两章就约拿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成为一个宣教的人，首先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着的死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活着向世界死的人。你今天活着，你是个什么人呢？活死人。怎么死人？对世界来讲你是死的，就像保罗所讲，对世界而言怎么样？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对我而言怎么样？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想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的服事能够让人能够明白，能听懂，能尊重你的服事，你人必须有，按照咱们在美国就得有 credibility。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在自己的社区，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工作场合，我们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说把你猜到海外去传福音，那不是你开玩笑呢？你是拿别人的永生不当回事儿。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宣教机构，包括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宗派也是这样，猜想了一群刚刚信主还没有过教会生活这些年轻人跑到世界各地传宣教了，反正他们有宣教的热情啊，特别今天这个时代去中国的人特别多，觉得中国有高速列车，中国有这么先进，所以我们想去看一看他们哪里是真正想去宣教，他们想去参观一下，借着宣教的名称。那你去宣传什么呀？宣传什么样的一个教？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所活的这个生命跟我们所讲的这个神的道它是非常矛盾的，非常矛盾的。所以你不宣讲那算了，你真一宣讲的话大家觉得哎呦，这又是个假的东西，你把一个真实的变成虚假。所以早年在英国呢，有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呢就在旁边的剧院的旁边啊，但是他发现有一件事情，他发现每一个周日啊都很少人来他的教会，可是呢这个星期的每一天呢都有很多人去剧院，所以他就不明白了。 他说这个奇怪了，我讲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可是没有人来，妓院里边天天演戏，总是人满为患。所以他有一次想来想去，觉得要到妓院里边去找这个演戏的人，说我得向你问个问题。他说你看咱们两个，我呢讲的是一位真神，你演那个东西呢都是假的虚构的。他说为什么去你那儿人多，去我这儿人少呢？那个演员就说，哎呀牧师，这个事情太简单了，咱们俩的不同在于什么呢？你呢能把真的演成假的，我呢能把假的演成真的。你发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有这个本事，能把一个真的福音能传承，让人感觉跟假的一样。如果耶稣真的那么爱我们，如果他真是我们的救主，真是全能的神，那你为什么不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呢？你为什么不活出一个信靠的生命呢？你为什么不肯为他赴汤蹈火呢？他既然你死他都能让你起死回生，那些人为了赚钱，为了自己的利益，宁愿去死，而且还不能够保证死而复活，那他们都玩命的去干。但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高声赞美主，赞美完了就算了，主啊你做工去吧。是不是？要不圣灵你去工作去，我得回去过回到世界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再看更有意思的，就是约拿自己成了神迹，不但他自己成了神迹，怎么样，尼尼微人的悔改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你想这一群人按照这个我们通常理性的思考的话，谁悔改这群人肯定是没救了。但是经文的描写就特别的奇怪，说尼尼微人呢一听到约拿这么一喊，我们再过40天尼尼微毁灭了，他们就信服神。这个很好的表达啊，他没有说我信服了谁啊，约拿，他说他们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大最大到至小都穿麻衣。所以呢，尼尼微人这个悔改到什么程度呢？哈，从他们的王到百姓到牲畜全部禁食祷告，停止作恶。那这种悔改很彻底的，是不是？他的悔改已经达到了一个不但是对自我的一个约束，而且有外在真实的行为，而且王还特别下令了，是吧？所有的人都必须这样做，对吧？都必须这样。而且他祈祷说，如果是这么样的话，或许神有恩典能够让我们度过这一关，继续活下去。尼尼微的悔改呢，事实上是让约拿呢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对约拿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很痛苦呢？在这个圣经里边呢讲到，神呢有一天会使用尼尼微人呢来惩罚以色列人。那这一点作为先知的约拿是知道的，所以呢他最期待的是什么呢？他最期待的是神在用尼尼微人惩罚以色列人之前，就把尼尼微人给消灭掉就好了。所以约拿从某种意义上来是非常爱国的，非常爱他的民族的。但是当他发现什么样？当他发现尼尼微人悔改了，他不满意了，这怎么可以啊？他说：“神，你把他们消灭了，我们民族就得解放了，我们未来的威胁就没有了。那现在让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发生，那实际上我们人的活在这世界上，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似乎是看很多事情是不可能，但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天天在发生。你像以色列人的复国，以色列的复国对几个世纪以来，十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敢想说以色列复国的，而这国家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毁灭了，2000多年之后他又复活回来了。你想一想，好像说在今天突然人家元朝蒙古人说，嘿，我们要复国了，我们把中国全部给占领，对吧？包括欧洲的一部都拿回来，我们要复国了，这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呢就让这样的以色列人复国就发生了。那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 五十年前没有人敢想象说现在我们拿个手机就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是吧，可以能够看到他们直接视频，这很难想象的事情。一百年前没有人敢想象说人怎么跑到月亮上去了，现在咱们胆儿更大了，对吧？要到火星上去。所以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敢想象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今天我们所正经历所正享受的一切就表明了过去的不可能今天就是很现实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谁敢预料到说有一天我们兜里边不用揣钱包了，拿一个手机就可以风行天下了？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可能。那么这就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使一切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完全就是在他的意念之中，完全在他的意念之中。那么你知道这卷书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谈到什么呢？就是谈到神说话不算数了。你说什么？神怎么会说话不算数？神命令约拿去讲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毁灭了，但是呢当尼尼微人一悔改之后，神怎么样？神后悔了，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所以约拿书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卷，对吧？这个经卷呢你发现它的主要的内容不是先知的预言，因为先知预言就这么一句话，那主要的内容呢是讲到这个先知的预言没实现。所以我们在讲神所说的一定实现，但是你发现你拿一看约拿书，哎，先知讲了没实现，而且不但先知讲了没实现，神自己说了后悔了。这让我们到思考，我们到底信这个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那到底这个悔改，人的悔改跟神的后悔之间有哪些的互动？有哪些的互动？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思想。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服侍神的事情上，我们发现的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和挽救罪人，让人悔改。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神在我们身上，在世界上，在整本圣经的启示，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悔改来归向他。这是绝对的一个他神性爱的神性所带出的一个原则，就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中心的。但是你知道呢，先知啊却有另外的想法，做服事的人有另外的想法。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相信，有的时候也不太心里边乐意别人悔改，承认不承认？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民族情节，我们最不喜欢就是日本人悔改，对吧？他们得遭点报应，对不对？这个才是咱们的公义。我曾经听到一位这个韩国的宣教士到日本去宣教，啊，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感人。他的奶奶、祖母当年就是日本侵略的时候，啊，被日本人就给迫害了。他说他的全家人都对日本人憎恨无比，而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呢，神就给他个负担，要向仇敌传福音。他说爱你的仇敌，他读到圣经说爱你的仇敌，他说哎呦，我有个仇敌就是日本人啊，所以他说那我就要去日本去宣教。结果他所有的家族的人都反对他，他说你要敢向日本人去宣教，那你信这神肯定有问题，绝对不公义。你要去日本人宣教，那今后咱们就断绝关系。哇，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他自己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呼召，那后来终于去了日本宣教。他说我要去爱这些人，像爱我的父亲母亲一样的去爱他们。所以你看上帝呢，往往就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什么是服事？服事都不是干我们自己愿意干的事情。虽然我自己做牧师已经十多年了， 但是我最大的一个理想，主啊，什么时候能不干？从我的本性上来讲，我是很不愿意干的。为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丁是丁，卯是卯，对不对？做事情要有规则，要有原则，要讲究效率，对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在教会里边，根本没有办法，跟人没有办法搞这么清楚的，对吧？所以呢，你很痛苦，对吧？但是呢，感谢主，他的恩典总大过我们的痛苦，对吧？所以你总是有一些恩典可以流淌出去，流淌出去。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服侍不是我们愿意干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对我有多大的益处去做。服侍呢，就是你明知山有虎，怎么样，偏向虎山行。你知道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我曾经呢去过这个，在中国的农村去服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去服侍过。我在城市里面讲完道，他说，哎，不错，牧师，你去过农村教会吗？我说没去过。他说，要不你去试一下，经历一下，对吧？那我说好，没问题，我去了。去了之后，他们热情款待我，啊，哎，大家吃饭的习惯也不一样，你知道吧？啊，大家，所以我开始有点受不了，你说，啊，不行，主啊，求主你洁净。吃相对点还算是一件小事，上厕所就更难了。他农村的厕所是两块木头，下边是一个大坑。我们大概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之前没有马桶，对吧？练习过蹲着上厕所的。你知道几十年没有蹲过，不知道什么蹲。所以真是我后来没办法，就得少吃或者不吃。然后弟兄姊妹又特别热情，你知道中国人热情似的，给你直接夹到你的碗里边去，对吧？就差喂你了，吃吃，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服侍，对吧？所以你发现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你心甘情愿的。你说我到那儿很好，大家一起吃一起喝，都是很符合我的习惯，不是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很可爱，我们有时候两个弟兄出去到一个城市去，这个做这个教导，那有一些他们想的不太周到，他就给我们安排他一张床。你知道我们几十岁的人，两个人睡在这一张小床上，怎么都是别扭，是吧？所以就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你在服侍的时候根本不是你想象的。我就跟他们谈过，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料到理解。你如果没有一个心智的话，你服侍不了啊，你服侍不了。有一次我到福州去，一个弟兄开着他的小车来接我。这个车小的，你们大概，咱们现在在美国大街上有一种很小的小车，对吧？大概能坐一个人。他那个车也差不多那么小，大概坐我们三个人。更可怕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他那个方向盘都这样了，你知道。都不用开，旁边都是大卡车。这个车的轮子我跟你讲这么细，跟自行车轮子差不多。我在那看，天哪，这死在这儿很惨，旁边全是这种大卡车住的地方，这一不小心就到底下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是落到什么人手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说，在服侍的时候根本不是你的所在想，必须凭着信心去往前走。因为我们服侍是顺服神去服侍，对吧？你要立标准的话，你去一次大概就算了，对吧？去一次回来讲个故事，大家笑一笑，下次对不起我不去了啊，弟兄姊妹你们去吧。对，大概就这样了，对吧？我们很多的牧师去一次那就不去了，对吧？当然不都是这样，很多的都有很美好的地方，但是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服侍啊，是你没有办法说安排好。我们也跟西方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打过很多的交道，他每次都特别叮嘱，住中国的宾馆一定要住五星级、四星级以上的，对吧？这样我们睡起来比较舒服一点，对吧？ 你把要求都提完了，最终的结果我只能告诉你，你还是别去了，对不对？在美国你比较适合，宣教是一个把命摆在神的手里一个过程，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必须要清楚的。你知道呢，神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吩咐啊，是没有办法用理性来理解的，发生的事情也很难用理性来理解。这个故事呢，我们看到呢，在圣经上，你如果读约伯记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意思。约伯这几个倒霉的朋友啊，都是属于圣经读得很熟、滥用圣经的人，他们，我跟你讲，他所使用的圣经都没有错的，对吧？说你肯定犯罪了，你看你犯罪，神就惩罚，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神就惩罚犯罪的。他是粗暴的、简单的使用圣经的真理，这也是在咱们教会弟兄姊妹也常常用到的。我们看到一个人受苦了，那肯定就是这人肯定是神在报应他，啊，肯定还有什么罪没这个没讲没认罪，啊，所以我们很难呢，就是站在那个人的位置上去想事情。你知道，论断人、评论人，咱们都是专家，没有一个不是专家的，我们大概都能讲出一套道理。但是设身处境的站在那个人角度思考，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那约伯自己也很纳闷，我为什么这样，所以呢，他就想在神那里面得到答案，最后他也忍不住了，要审判神。那神呢，给他出了一系列的，我们说大概花了从38章到41章这4章的经文，上帝给他来一个自然科学的考试。一会儿问他河马怎么样，天地怎么样，风怎么样，反正所有的都问完了。约伯怎么回答的？约伯说，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事儿太奇妙了，我不知道。也就是换句话说，太多的事情你不明白了，按照你所明白的你还不明白。所以我们人呢，就有这个胆量，我们就什么都想明白，我们总觉得上帝启示的不够清楚。但神说的，你该知道的我已经让你知道了，隐蔽的事情属于我，这样就再讲你就没有办法再明白了，因为越告诉你，你不明白的就越多。而从这一点，其实从咱们自己都知道，你假如说你跟你的爷爷奶奶啊、祖辈的人，你解释一下这个手机为什么是手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那你就可以重新写一本启示录，是不是？你如果说跟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是 internet， 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网络，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图标，从来不知道是触屏，你跟他怎么解释？我跟你讲，你回去把这个事情说，我像一个100年以前的人来解释手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解释完了，你就明白启示录到底什么意思。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一切。所以我们所做的最简单的是什么呢？最简单的结论就是，当神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听了。因为你越问问题就越多，到最后的结果呢，你知道约伯就说，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我跟你讲，你敢挑战上帝，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大概只能是懊悔，懊悔再懊悔。那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要特别有几项特别注意的是，对吧？我们服侍呢，是在悔改中服侍。弟兄姊妹，千万要记住，基督徒的一生是悔改的一生。我们常常说，我信主的时候悔改了，那你现在悔改吗？我们是在服侍当中，靠着悔改来更新自己。为什么要悔改？这里边有两个潜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呢，就是你服侍非常有果效，啊，你一服侍一传福音就有人信，啊，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我还是挺有能力的，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基督徒报数的时代，啊，我们很会统计的，咱们开一次大会，多少人信主了，多少人被呼召了，对吧？这是我们很多人很在乎的。我有的时候到一些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说，牧师你得呼召出几个人过来。我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呼召没几个人过来的，明年你就有理由不请我了吗？ 我们呢现在都是叫量化管理，量化管理。可是你知道呢，在神的工作上你量化管理，那你是衡量上帝的工作了，这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神说呢，栽种你可以去栽种，你可以去浇灌，但是说生长的是我，连你自己得罪信主全是我的功劳。你不是说是我哪天我突然领悟到了，但 我一下子我就感受到了什么，我一下子开光了还是开窍了怎么样？神说不是我的工作。每一个真正得救信主都是神的工作，他没把这个荣耀归给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我们去服侍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骄傲的。你虽然很多人我们都比较谦虚，哎，都是神的荣耀，心里一个高兴，当然是我的荣耀，对吧？咱们中国人这点虚假你一看就能明白，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果效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当然很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拼命把荣耀归给你，拼命把荣耀归给你。只要你做点什么事情有点成就了，大家就说你肯定比较厉害了，你肯定比较有本事了，你肯定的什么方法不错了，你赶紧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所以我们就比较迷信什么呀，这个人有经验，这个人有方法，这个人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那事实上我们要把归荣耀给神的，因为他的手里面掌握一切的智慧。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服侍呢没什么果效，没什么果效我们就会失望，是吧？这个我做牧师的，做这教会领袖的都特别害怕，是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在教会职堂的时候，每一个星期天都担心万一这周谁都不来了该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每次都担心的，万一你看是不是上次讲道讲的比较伤人心了，人这周不来怎么办呢？而且弟兄姊妹的也常常给你送来这样的一些坏消息，啊，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说啊，牧师，你看上次你讲完道，人家谁都提意见了，你这个注意了啊，下周万一人不来了，这压力很大了，你知道，因为你毕竟能听到，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对，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或者说对牧师不满的时候，他们也是自己，哎呀，是不是咱把他废了？你知道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服侍的里边就有很多的担忧，对吧？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一骄傲了，啊，就觉得自己挺行，所以我们就开始放肆了，对吧？觉着等你教会大到一定的程度你爱来不来，对不对？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说，反正我们够大不来也没关系，对吧？那教会小的时候我们说求求你还是来吧，对不对？基本上就这样，对吧？所以我们华人的牧师很多都是很好的执事，啊，特别会做饭，特别会送礼，对不对？特别爱帮忙。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他说：“你知道牧师，我们以前的牧师什么都好，就是不会讲道。”我说：“不会讲道去做执事，对不对？你牧师就是护照要做讲道，对？”我说他。这个看孩子可以差一点，对吧？送礼可以差一点，做饭可以差一点，但不能讲道，这个是害人了。因为神要通过讲道来牧养你的心呢，那你没有人牧养你的心，总是给你肉体的饱足，你这不越来越糟糕了吗？因为所有爱肉体的人不可能有大的灵性的美好的，所以我们就面临很多的挑战在服事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明白，这个服侍的果效，有果效没有果效，都是我们的一个敌人，这样特别的警醒啊。你要知道，最早到中国宣教的叫马里逊啊，马里逊到中国宣教7年，带一对夫妇信主，米莲干了7年，花了很大的代价拆会，对吧？给了很大代价支持你7年，每年都等着你的宣教捷报呢，是吧？回来，马里逊在中国，啊，上亿人口的国家，多少人信主了？马里逊派回电报回来，零。我说幸亏还是人家，对吧？英帝国的教会， 比较有耐心。中国教会我们早就把它废了，对吧？你们至圣宣教士啊，出去几年，啊，第一年零，可以忍忍吧，啊，可能是刚到工厂，啊，第二年零，啊，再忍忍吧，第三年零，让他回来，把钱还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一把果效联系在实际的工作里边、服侍里边，这就很痛苦了。因为很多神的工作，特别在起创和扎根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要塑造一个人，你想一想，咱们养孩子养到多少？养到18岁才算成人，是不是？咱们就到那儿跟人家传分享5分钟福音，就说啊，一下20岁了。不可能的，一个人信主到真正成熟，这个过程是很漫长。常常我们是有这个心智，没有这个行动，有这个行动又做错了，所以我们要么是不火热，要么就太火热过头了，把大家都烧得很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常常火热而不过头？这没个几十年的操练还是不行，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特别谈到在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一定要悔改。这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在以果效为中心的服侍悔改。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情，因为我们在公司在外面做事情都是这样。咱们开布道会，我们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悔改。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也是这样，凭着业绩来评价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带着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哲学，一种的方式来去在教会当中做一些的事情。那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做牧师也都是用这个东西来要求自己的，啊，咱们起码不多增长也得有一点增长，所以没有增长的时候自己也恐惧战惊了。那主要反复的要去思考，到底是自己做错了，还是哪些地方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我们是要为以果效为中心这样的侍奉的观念而悔改。还有呢，我们为要为没有行动的这个半吊子的悔改而悔改。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悔改是嘴上的，对吧？我们说，哎呀，主啊，我们错了，我们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啊，下次还是做得不好。基本上我们很容易用嘴表达一下，然后就不改变。这就像我们在自己家中这孩子一样，他明明知道做错了，你说你错了吗？他说对，错了。明天还这样，那教会里边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悔改，我们悔而不改，没有一个相反的行动，这就是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更应该为什么呢？在服侍当中缺乏真正的爱人和服侍的心而悔改。你知道这个约拿呢，他是如果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从一个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他这个恨尼尼微人是很自然，而且他越恨在他的民族的这群人里边的，他可能还是个民族英雄呢，啊，你看这人很有骨气，对吧？可是呢，你知道神让你去服侍呢，是你要带着神的爱意、神的方式去服侍，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因素加进去，对吧？我们传福音呢，都是具有选择性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是跟我们的脾气秉性，跟我们个人的阅历有关系。另外呢，你发现人跟人呢，他就是有些人看你怎么看他都顺眼，这个奇怪，啊，但是有些人呢怎么看都不顺眼，对吧？那有些人看你呢也是这样，对吧？他就是看你不顺眼，那你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服侍可不得了，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断的去挑战你里边到底有没有神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是偏心的，对吧？你家里边像我自己家里边有3个孩子，那我自己的心就很明显的，哎呀，这个是比较好，这个就很可爱，对吧？那个就，哎呀，这个说话真难听，对吧？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所以你要承认这一点。我们不能说是我就一样，我对他们都一样，你根本不可能一样的，对吧？因为有的孩子很对你脾气，你看他怎么都像自己，哇，这实在太好。有的怎么都像他爸，对吧？所以你怎么瞅都怪。所以偏儿女啊，这个是在圣经上有历史的， 对不对？你看雅各就喜欢谁，这个以撒就喜欢谁啊？雅各，这以扫，他就喜欢以扫，那这个雅各就是他妈妈就很喜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偏心呢，偏心是我们人里边的一个，之所以是罪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本相。你是偏心的，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偏心的。所以在做神的事工上，你就要小心了。你带着这种偏心做事工，啊，你像有些人，哎呀，他做错了都是犯错误都很美好，啊，他不信都是有情有可原的。但有些人我们说，对对，这种人应该下地狱，对吧？对，没救了，对吧？特别你知道，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就知道教会如果请我们去参加什么活动，如果三次你一连三次拒绝了，第四次他很难再来邀请你了。那他们就说没救了，哪几个不行，对吧？我们也很自然，那从人的角度是这样，我请你三次你还不去，算了吧，你自己都不要自己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自己后来做牧师的时候，我就说坚持一点，不管他来不来，每次都邀请，坚持不懈。所以到目前为止，有的我们都邀请了11年了，仍然持续的邀请。我现在只要教会存在，每次都要做好邀请的工作。他来不来是他的问题。有的人呢，邀请一次就来了；有的人可能要邀请一生当中最后的一次才能来，对吧？但是我们是受神的差遣，我们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是邀请的工作。我们就像这个 FedEx 和这个叫什么 UPS 对吧，他们这个邮递员一样，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东西扔到你家门口给你了，你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扔到垃圾的，跟我没关系。我们作为神的使者，作为一个信使，我们就把神的福音就给他们了。那人家有的时候，哎，这好，感谢主，有的时候什么呀，扔到垃圾了，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上帝很怜悯，不断地把什么救恩的礼物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一直送给他们。上帝真的有的时候挺浪费的。有的时候你想救一个人要花多大的代价，救一个人要花多大的代价，但是上帝说你的生命比整个的世界都重要，这是神的这个价值观跟我们所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服侍这里边的艰难。那我们知道呢，一个人呢，能够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悔改，他必须有一个原动力。啊，这原动力在哪儿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主耶稣的身上。那圣经上谈到的，特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最彰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性，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和赦免。哇，这个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极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浪子的比喻里边，你看小儿子把他的钱财都花了，败家子作为父亲接纳了，这个大儿子在家里边每天享受他的恩典，然后闹脾气，对吧？不愿意接纳他的弟弟，但是这位父亲还是出来去拥抱着他的大儿子，回来吧，一起。那你看在实际的主耶稣对待门徒也是如此，你看彼得啊，所有这些的12门徒啊，把他都给出卖了。所以人呢，啊，在神的面前真的不要去发太多的誓言。你看彼得听到耶稣要上十字架，自己怎么说的？说啊，我一定拿刀子跟你拼，跟你同死同生。结果一转眼怎么样，就跑了。彼得呢，是很不好意思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从圣经的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当主耶稣呢复活之后，他去说，他说你们呢去把我的门徒叫回来来见我。那里边特别说把我的门徒和彼得一起叫回来，什么意思呢？就主耶稣知道这个家伙现在是没脸见我了，所以你们要确定他一定要来见我，对吧？所以我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在上帝面前发了很多的誓言，你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成为你自己的一个陷阱和捆绑，你就不好意思见上帝了。但是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他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赦免。那么人在不能够悔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陷，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呢爱面子，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总想维护一个光辉的形象，光辉的形象，这是人的一个罪性所带来的一个虚假，一个虚假。我常常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想一想，神为了你都不要面子了，你还要什么面子？对不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一点面子，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这群跟随耶稣的人说，哎，不行，我得要他面子，对吧？我不能悔改了，我不能认错了。我跟你讲，撒旦最喜欢的是基督徒不悔改不认错，对吧？他最害怕的就是你悔改和认错，你只要不悔改不认错，他就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家庭，在你工作场合就培养出你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你一直想好嘛。他说对对，你就是很美好，你只要把这个遮掩一点，遮盖一下，你就差不多完美了。那这个最符合我们肉体的这个什么？对对对，我跟我老婆早上吵架了，那我今天我得表现得像什么都没有，我们全家一定是和睦不得了，对吧？要不然的话，传道人还夫妻吵架，这哪像传道人？基督徒还吵架，这哪像基督徒啊？恰恰相反，对吧？我们就是一个真实的你，不是完美的。真实的你不是完美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极大的残缺的，这正恰恰是我们需要福音的关键点。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诚实。我跟我自己的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昨天我听到一些你们所讲的这些事情，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很生气，我的现在就是有这个生气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你们一定要为我祷告，使我的生气不能够影响主的工作，对吧？那我确实我不能虚假的装的还嘿嘿笑，大家一瞅你心里边就不笑嘛，皮笑肉不笑，对不对？下次他们也跟你装假，对吧？他说牧师，我心里对你很有意见，但是我跟你笑，我表面上同意，我背后就不同意，对不对？那就惨了，这个教会就没办法做了。所以我们就要诚实，我有这个软弱，我需要神的帮助，你也有这个软弱，我们一同的需要神。所以当我们都需要神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可以进行了，神的教会就变得异常的真实。所以我们要学会悔改黑怪。那么我们看到呢，事实上的约拿书的第三章给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异教徒比以色列的先知更愿意顺服，更愿意悔改，更愿意顺服，更愿意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表面顺服的约拿啊，还没有真正的顺服，对吧？把这事儿干了，上帝，我答应你去，我去了，但是他们得不得救不得救跟我没关系，他是完全带着他不得救才好，对吧？带着这样的心去服侍的。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大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啊，就好像主耶稣所做那个比喻一样。神呢把我们所有的重债啊全部赦免，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愿意赦免那欠我们小钱的人啊。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你发现你在跟人打交道，你有很大的障碍。人都是不可爱的，弟兄姊妹们，人都是不可爱的。但我是临时跟大家在一起啊，在一起待了三天，大家可能我们瞅着都彼此很可爱，是不是？我瞅你们很可爱，你瞅我也很可爱。但我跟你们在一起，待三个月、待三年、待三十年的时候，你们就赶紧走。为什么？因为人跟人呢，这个接触它有一个过程。第一面呢，我们叫假共同体，假的。你说你跟谁见面的时候，你都会很微笑一下彼此，这是假的，没什么关系。说白了，就是人与人见面都有这种美好。所以呢，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都是因着神的缘故聚在一起，但是我们起初的共同体是假的，就是都是你好我好。结婚也是这样， 我们婚前的一切的美好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走入婚姻，所以在这种假共同体的条件下，一进入婚姻才发现怎么样，真正面目都露出来，是吧？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什么，进入到混乱的阶段。在混乱的阶段里面，我们就表现出所有自己的罪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神的接纳和赦免，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真的共同体，也不打几架，不吵几架，也没有办法增进情感。所以我在看我们教会同工之间，他们如果不吵架，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同工不了，对不对？他必须在持续的建设性的矛盾当中才能够成长，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汽车这轮子之所以能往前走，带动你前进，一定跟马路有摩擦的，对吧？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建设性的矛盾，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吧？教会也是这样，那牧师都期待着我说什么弟兄姊妹都阿闷，那糟糕了，这个教会一定是慢慢的带惨了。因为上帝造一个教会是让众人的智慧，所以你也不完全，你需要有人能纠正你，那弟兄姊妹也不完全，需要有这个比较成熟的人来纠正。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在这个过程要能想成长起来，你必须得有基督的爱，得有基督的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赦免，你才能够形成一个健康的真的共同体。要不然怎么样？要不然在世界上我们就叫离婚，我终于发现你不行了，我再找一个吧，那个可能更好一点，结果还是这样，一到混乱的时候再分手。所以你发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扎根的，因为他一直寻找一个假共同体，对吧？而矛盾和冲突实质上是我们成长的必然，对吧？成长的必然。你发现我们的生命要想前进都是带着阻力前进的。早期我读到一个清教徒讲的一句话特别的好，他说死鱼啊都叫顺流直下，活鱼都是逆流而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是活在基督里的还是不活在基督里，你就知道你逆流而上带着生命力去活，那就是活在神的祝福和恩典当中了。所以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悔改当中不断地更新自己，不断地带着基督的爱和怜悯去服侍，要带着基督的心肠去服侍。所以这是我们第三堂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心，悔改接纳，在服侍当中靠悔改来更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一位可爱的救主，主你完全接纳我们。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在生命里边，我们第一是不能接纳别人，第二，主，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到了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地步，但是主你却接纳我们，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着主你完全的接纳，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深知我们的本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不惧的能够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因为主你也是不顾自己面子的主，因为你有最美的面子给我们，就是主你自己那圣洁公义的义袍已经披在我们不堪表露的生命的身上。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也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主你爱我们胜过了一切，所以我们爱你当胜过一切。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